好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哈，我给这章定个题目是与世界相悖的天国原则。那我们现在哈，世界走到今天，我们很多的原则到底是，哎，就是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什么是能够有助于我们发展的，我们现在心里都有一本账。那刚才壮也在谈，哦，这个方法哈是好的，因为在他现在的观念当中是好的哈。然后呢，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刚才你也谈到，李芳也谈到，哦，这个婚前性行为哈，婚前性行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当然现在我们还觉得不好，可是呢，很多的年轻人呢，已经不知道好不好了，他觉得可以试婚呢。可以试婚啊，所以现在很多的标准在现在的道德底线去极其低下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好是坏，但有些我们觉得还能持守住，但有些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已经都不知道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但是呢，很多的东西就算是我们从头到尾都觉得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天国的原则里是不是就是好，是不是从，也就是说那个终极的原则，哎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这是我们今天谈哈，什么是个终极原则。它这样子就算是我们眼睛看的可能不好的，但是因为神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最后走的就是好的。所以天国的原则它是一个终极的原则，因为这个终极原则就是神造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有利于这个世界发展，有利于你的个人发展，有利于你的生命的发展的原则。所以这叫天国的原则，也就是我们寻找的终极的美好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很多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已经接受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，和世界的标准也是相违背的，但是当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哎呦，原来我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我看到这一章哈。那我看到的，他就谈到了，他借着几个故事，借着五个故事，他谈到了天国的五个原则哈。第一个原则他讲到婚姻问题，婚姻问题就是圣洁原则哈，就是我们怎么去，刚才谈到，哎呦，婚前性行为，很多人就说没关系啊，你看现在婚姻这么差，如果我们不试婚怎么能够保证以后的婚姻好呢？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试婚原则哈。所以对离婚结婚的问题，耶稣就教导了一个离婚的问题，借着对于婚姻的教导，他谈到了我们人到底应该持守一个什么，在婚姻里什么样的一个原则，什么样的圣洁原则，什么是圣洁的。那现在的标准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俩不合适，我们俩缘分到了，可以离婚了，可以离婚了。甚至很多人说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嫁错人了，所以可能原来神配给我另一个人，结果我给一迷糊走错了，所以离婚也是合适的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婚姻里，更何况现在婚姻里，人们都说，哎，男的和男的可以走了，也可以的嘛。但是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在才是一个对的原则。所以现在婚姻上的原则是最乱了，对吗？到今天以后已经是太乱了。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，男和男的不敢那啥，哎呦，那段那个同性恋法一来，你到地铁里就看见尽是这个哈，然后大家那啥。我那次参加反同性恋游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是多数啊，这还不是喊的，你就喊起来，一夫一妻一夫一男，我们在喊，喊完以后后面，哇，更大的声音出现了，后面、哦、好多的人举着彩虹旗在，维权人权，他们是支持同性恋和他们就是同性恋者，我说妈呀，现在这时代扭曲成这个样子了。同性恋者还非常好意思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还喊，喊的还振振有词，对吗？因为时代已经扭曲了，不觉得什么离婚更正常了。离婚我们早些年代觉得很丢人的哦，现在没什么，
很光荣
很光荣。但是你看离了婚的人真的很惨，就是他没有一个说离了婚的不觉得后悔的，可是当离婚的时候都信誓旦旦，怕什么，都这样啪就把婚离了，离完以后后悔的不得了，因为他突然走出了保护圈子了。 很多的东西真的我们认为是对的，不合就散，就这样。但是神的原则不是，其实当我们走在这个原则中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好，第一个就是圣洁，他借着婚姻问题谈到的圣洁原则，天国的原则，人事的原则就是好就和，不好就分，对吗？但是神的原则不是，神借着这个原则他谈到了夫妻婚姻的原则，就是一种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原则。所以神说，哎，神的婚姻啥时候说了说这个原则了，在这个的时候他就说这个，他说是人的婚姻哈，他说是，我首先说人的婚姻是一男一女，不可以是一女一两男两女的。因为他说什么，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，一个人是什么，一个人是男和女合起来才是一个人。他说造男造女，你知道神的本性是完全的，然后他把神把自己的，他说哎，我把所有的个性都放在人身上是不行的，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人，他说我按着我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当他说到人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说，我按着我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，有灵的活人呢，是和男和女一起合起来的人。那上帝把他的形象，把他的一部分形象放在了男人身上，把他另一部分形象放在了女人身上，而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我们就发现男人的特质是女人没有的，女人的特质也是男人没有的，对吗？后来语言上就说，哎，男人被造，对，男人被造他有很多的特质，而这个女人是什么， woman 是什么，女男人被照他没有生殖器，对吗？哈，然后 woman 的这个字就是 woman， 就是有生殖器的人，对吗？成了活人帮助他，所以女人被照是帮助者哈。所以这是造物主他很精心的设计，他就需要我们造男造女，然后男人和女人一起合成一个完全的人。就好像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他把一半放给那个地图哈，你看到那幅地图，世界地图吗？它是一个完全的地图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把一半的图放在了这边，一半的图在那边，唯独合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地图。而我们有时候就持着一半地图说，哦，这是全部，但它不是全部，我们必须合起来成为一个全面的图画。所以神造人的目的，他就主持了世界上第一桩婚姻，然后他造男造女，说亚当被造出来以后，他说这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他，因为造了男要造女，使他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这是神造人哈，所以他说上帝是造男造女，也就是说上帝的婚姻就是男和女必须要结合，结合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完全。所以哎呀，有时候我就真想哈，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挺能干，啥都想试试，敢试试，但有些事情我发现，哎，我丈夫做的时候我就是做不来，很多的那些工具的一些事情，我看他叨叨叨他就闹好了，然后搞就是搞不好，哎，我就这样说了，我说神真的是啊，我就是看的，我就是不会搞，他搞他就搞好了。你知道神造的男人他有很多的特质是我们女人没有的，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女人也不要说我不要这个男人我也可以活得好，我们男人也不要说不要这个女人我可以活得好。神造我们就是造男造女，让我们成为一体，我们一起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哈。所以现在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两个男人他同样的特质，那幅地图他都持那一半，他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完整呢？不可以。所以两个男人两个女人的婚姻不是神的旨意，也不是最佳模式，对吗？ 所以最终的原则就是，所以如果世人现在的习俗说没问题，今天我还听到说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家今天上午就一说，哎，他们家各个离婚，四姐妹一直在离婚，到最后这个说也差不多要离婚了，那离婚说不过了，等孩子大一点回去我们四个姐妹过吧。我相信他们四个姐妹过的时候不过是一起诉苦罢了，控诉他们的前夫的罪恶哈，然后他们就在这样彼此抱怨当中，他们凄凄惨惨地过他们的下面生命。这不是神的目的，神让我们造男造女成为一个美好的婚姻哈。然后呢，所以他讲到的婚姻就说，哎，人不可以休妻，你只要这个妻子成为你的哈，你就是神配给你的，配给你的你就好好过嘛哈，神就让你们互补来做。后来他说，为什么我说两二人要成为一体，既然是成为一体了，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这叫什么？一男一女还要一生一世啊，一生一世不可分开哦。也就是上帝造了我们就期待着我们就是一生一世过下去，过下去。所以人家说，婚姻有时候是一个人格操练套餐哈。当我们没有结婚前呢，我们都不太完全。说实在的，一个没有当爸爸没有当妈妈的，你还很多的人性的东西不了解，对吗？可是当我们当了爸爸妈妈，然后我们又要在夫妻当中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很难嘛。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都是有自己问题的人，有问题的人到问题的人就需要就磨合。可是在磨合当中，你知道我们人格就开始发展了，然后我就学习，哎呀，他很那啥，我就去学习忍耐啊。如果他很好，说实在我也没忍耐。我那时候常说，如果我周围都是好人，我一定是个坏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磨我，我这个人肯定就变得很跋扈，对吗？所以有时候我有一个比较挑剔的丈夫，很可能我就慢慢就忍耐就出来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婚姻造就我们的性格。当然我们说不愿意被造就了，然后我们一拍两散我们就撤了，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试炼了。但是神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按照神的教导，使我们能够，哎，按照神的方式磨练磨练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个性和人，对吗？所以这是神的目的，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上帝所分，上帝所这个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那很多人就说，那也许上帝配合的并不是他，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原则就是当他成就，上帝不会对每一个婚姻都说你们俩到底，但是上帝对有些婚姻，我们明显的看到神当我们祷告那下，但是呢，婚姻的原则神就是说他制造一些自然女过来，但是一旦这个婚姻被许可，他成立了，这就是在神的许可范围里了，那么这个就是神所许可的婚姻了，就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呢，你只要进入婚姻里，他就是你神给你的伴侣。不要再说他不可能是，哎呀，也许我们的缘到此尽了。 No， 我跟你讲，那都是人的理由。就算是神，我们真正看到神，哇，这个人祷告神给配合了一个婚姻，如果这个人的性格不改变，你发现这个婚姻仍然不会幸福。你能够，即使是你能明明的看到神手在你的婚姻上动工，但是如果你还是那样跋扈，我就看到这个啊，有那姊妹，她真的听到神说谁谁谁是你的丈夫，然后她就觉得，哦，怎么会？后来过来很快，真的他们就成了，成完以后，然后结婚一年，天天打架打我这儿。我跟你讲，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每天我都接到他电话打架，到哪天了打不赢，打得实在不行就跑我这儿了，不回家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就烧一桌好菜，把他两个人都请过来，然后跟他们来区分，哎呀，再搞，哎呦，我调解他们婚姻很闹了一顿。可是现在他们开始磨合到他们俩不打了，他们还和外人打， 你知道他已经，他磨合到他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忍耐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的东西他的性格就开始改变了，可是他还和外人打，这是另一个功课了，他再得做，还得继续做下去。所以婚姻真的是一种人格发展套餐，不管是你怎么样，你走在婚姻当中就是上帝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你没有找错人，那他就是你的 Mr. Right， 他就是你的 Mrs. Right， 说是都是对的。
是
爱人
啊，看来我认命了。
哎，所以你要你知道没错，所以你就精心的你就要经营下去了。你老想着错，你总想
跑。老想说是，哎呀，亏了，或者哎呀，是不是你另外一个更合适我啊？
这就
是上帝是不是我找错了？不是上帝给我配那个，停在这里。
那你们俩很像啊，你们俩有夫妻相。
对，你只知道你的使命没有完成，谁要让你们在婚姻关系中你们互相的配合熬练。来培养你们的人格套餐，但是你们没有错，你们正是上帝所配合的人，所不能分开哈。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建立起来哈，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既然进入婚姻，就上帝配合的，不要有逃跑的想法。你知道彭涛是当教练车师傅的哈，然后呢，所以我就是你知道我学车的时候，我就是体验了一次这个，所以我才知道哇，婚姻真的不能乱跑哈。因为我先找 AA 车师傅嘛，然后我以前好像给你讲过这个例子，我找 AA 车师傅教我车，后来有一天我就很想考试了嘛，然后呢我就找那 AA 车师傅报名了，他说不行，你要报时间都不行，我没空。我说那我想考啊，那我就再找个人去，我就又在网上找了一个人，我说你可以带我去考试吗？他说可以，我就报名了，我就可以早点报名考试嘛，然后就报了。报完以后他说你要找我考试，你必须跟我学一课嘛，学两课是学一课的。我说 OK， 那我就跟你学两课嘛。然后他就带我学，然后我就跟 AA 车师傅的，我就学到了那个一曼，我就换挡。他说你为什么要换挡？我说我是那个师傅告诉我，他说现在是我是师傅。然后他就开始骂我，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呀，我学了30课了都是这么做的，现在这个人一上来就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啊。但是呢现在他是我的师傅，我只好不做。等我开他又骂我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说我师傅告我的，我说我以前学就是这样。他说现在我是你师傅，你不可以这样。然后他又骂我，然后我就盯下，但是对我蛮拧啊，很难受啊，我已经学30课都是这样动的，他现在说你不可以这样动。然后我就在这一节课里我挣扎来挣扎去，哎呀难受到我不行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心里想，我都一个学车，我都一刻都忍受不下去。一个婚姻你跟一个人走啊，走了很多的习惯啊，突然你换一个人，你天天挣扎去吧，那你的痛苦日子真的是没完没了了。婚姻是很多的习惯组成的，哇！我如果有人要是想的说我找另外一个会好，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你，你在第一个婚姻里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你第二个婚姻里仍然有；而你在第一个婚姻里没有的问题，你在第二个婚姻都会有。所以，根据妥很可靠的数字，第二次结婚再离婚的比例更高。
嗯，
所以不要有幻想。你的婚姻，
但也有第二次婚姻很成功的。
你没有问他，
看的外表，
你没有问他。我跟你讲哈，真的很多的纠结在里面，除非他改变了。有个别他以前他很任性，他不信主，后来信了主，他改变，他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，然后他在改变，那是他被改变了。否则的话照我们的个性是不行的，但是呢神不喜悦我们离婚，那叫奸淫。所以当我们到最后是那啥，但是现在你说哎呦已经离婚了的，但我们不认识前的离婚了，现在要离了再去那也不行了，算了你好好的第二次过吧哈。但是你知道他会有很多的纠结在里，我知道太多的纠结的故事，除非你改变。但是你在第一个婚姻里你就好好改变呢，你结了婚你就好好改变，你要享受啊。我们俩婚姻我们俩闹的也是看不上，但后来我改变，哎，我就看他很好了，对吗？但是如果我不改变，我看他天天都是缺点，对吗？所以很多的东西这是神的。
我 我现在开始缺你少一点了
，我看到你方对你已经温柔了，
不是，我说姜子，
对他在人后也开始发展
啊，一点缺点都没有，我的天，
只要在一起摩擦，就很有缺点，对吗？都会有问题，但是我们改变自己。然后我们就发展，然后我们就重新建造我们的婚姻嘛，对吗？啊，才剪枝的过程是很痛的，可是剪完枝才能好好的长。
对，
婚姻也是这样。
心情都好一些哈，心情都很愉快。其实夫妻关系搞和睦了，其实两个人之间还是很开心的。
哎，很开心。
搞得很紧张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不顺眼，一回家就好像石头一个大石头在心头似的哈。
对。
看着就来气，那种生活其实很痛苦的。
是。实际上你在别的你都找不到，但是你真正的把婚姻经营好以后，你们两个很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是你最幸福的，因为你在合法的婚姻里面。你要说有些人说偷情啦，去那啥，真的他不会开心的，因为那犯罪感那种那种很多东西折磨他更惨。但是我们在一种合法的婚姻当中，在神的应许当中，我们改变自己，然后经营婚姻，让婚姻重新改变，你会想，哎呀，原来这才是上最美的关系哈，所以这是终极原则，这是终极原则哈。终极原则就是在婚姻里不可离婚，要有圣洁哈，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男一女哈，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哈，说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哈，是一夫一妻要成为一体的啊，成为一体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婚姻家庭问题呢，是出在。不成为一体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是我们现在，特别是中国人的家庭，在这一点上很多问题出现在这儿，就是我们结了婚了，我们还离不开父母，离不开父母。我们很多这个离不开父母，不是地域上的，就说我搬的那啥，是我们心里离不开。然后我还是我家里，我妈说啥了，我爸说啥了，然后呢就说。你不要那啥，我妈都告我是这样，你不是那啥，她说你是和我结婚，你怎么老说你妈说什么，然后两人就吵架了，对吗？这叫没有离开父母。离开父母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你们俩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，父母这时就不掺和你们，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智慧的老人。因为我女儿要结婚了，我就跟她讲，以后你的孩子自己看好，我可以玩玩哈。但是重点说，我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。重点说，他们的决定我们尊重，我不要把我的意志加给他们的身上，我要让他们能够离开我，他们自己过独立的生活，对吧？哈，所以中国人说，两个人游泳，夫妻子和。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呀，这是一个世纪难解题哈。中国人就觉得那就是呀，道德上要救妈妈。但是如果说二人成为一体，谁最重要的关系还是你的配偶。但是这个问题选择题总是很惨的，所以现在新的解答出来了，说那个妈就说我学游泳吧，后来妈就学了游泳了。她这样说，那太太还逼着说，那亲，我和妈和我那个谁，你救谁？然后她说现在不用了，我妈会游泳了。她说不行，她说你必须救一个。她说那你必定死，她因为我妈会游泳，她肯定先救我。所以很多世纪难题啊，我们就在讲这个。但是重点就是，你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结了婚了，我的配偶就是最重要的，配偶的关系超过孩子的关系，超过父母的关系，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关系。有时候我们是觉得，哎，血缘大于别的，
但是很多人都把小孩儿高于，
这就是我们的问题，
很多是不是？父母都把小孩儿。当着比，就是、
但是小孩压力也大，然后你们配偶还都不满意，你知道这就是关系错了。什么叫终极原则？终极原则就是你按照这个原则下，你知道，你看我和我丈夫，我们俩理解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俩的关系总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孩子呢，我们孩子都会其次的，他们都懂。可是当他们明白爸爸妈妈是最重要的关系，他们俩很有安全感，因为我们俩关系很好嘛，他们都会觉得啊，他们不会打搅我们。但是他们也有一种自由感，但对我们也有安全感。但是当我们不断把关系，我忽略我的配偶，然后我就去 啊，跟我孩子达到一个那程度。说实在，我孩子压力也挺大的，然后你配偶还觉得很被忽略，然后你们这个家庭就不在一个很对的关系当中，然后就很多的家长我是看到，妈妈呢就把孩子的教养权抓回来了，然后就把爸爸排斥在外面，排斥在外面以后呢，爸爸对孩子的教养没有发言权，很多家长说是我那啥，所以孩子成了妈妈的私有财产，然后呢爸爸就觉得他是局外人，有时候他想插一些话的话，然后孩子不听，然后呢太太也觉得你没有发言权，你都不懂，最后呢爸爸还觉得很沮丧，觉得在家里没有地位，所以就使得很多的关系都扭曲当中。这个我看到很多的家庭都在这样的一种挣扎当中，但是正确的关系是我们夫妻要经营好夫妻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在一致的教导当中，我们一起来面对孩子。
我是到现在这么老了的时候才 realize
对呀、啊，你要早点
too late。
现在你 realize 还不对realize 是一方面，而要让
现在才 realize， 原来都觉得什么小孩都第一，就是
对呀、啊，但
我们自己不，
所以你们夫妻就会疏远，你们的关系就会疏离，因为当你的注意力全在孩子上头，第一孩子压力很大，第二你们的关系会疏离，所以这不是对的关系。终极的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夫妻两人成为一体，永远你们俩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你们孩子小时候，你们俩一起面对孩子，然后在任何的情况下你们一起面对老人。所以我常常比喻我们夫妻的关系永远是这样的关系，我们是这样的关系，我们不要这样的关系，我们不要这样的关系。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老人，我们一起回去探亲的时候，我们俩这样的去面对我们的公公婆婆，面对双方的家长。但是如果我到了我们家，我就这样面对我丈夫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被孤立，对吗？然后当媳妇的到了婆家的时候，你丈夫就站在他婆家说你应该这样，婆婆说的你应该这样，这个婆媳妇就觉得很无奈，对吗？他就会很无奈。所以当我们夫妻站在一起是这样的关系，我们面对任何人的时候我们都 OK，对吗？
对对，
就
妈妈也要让
你是安全的吗？
对
吗？
对，
你面对公你他搂着你去面对你婆婆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 OK 吗？对吗？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关系，所以这叫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你们俩永远是一体的关系，一起面对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，你的婚姻关系就可以维持好，然后很多的顺序都对了。但现在人的问题都在一种扭曲当中，我们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都不一体了，我们全部分开，分开以后一会儿跟父母成为一体，一会儿跟孩子成为一体，有时候还跟外人成为一体，然后最后你知道我们彼此都没有安全感，我们的婚姻就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，然后这个家就开始冷漠，最后分崩离析。但是神的终极原则是婚结了就是结了，他就是你的 Mr. Right， 然后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，一男一女。
那如果中间一个人走了，
那不就背离了？
对，走了，
非要
离婚了，不
背离的那
去世了。
对，去世、
啊、可以接着再讲。
去世了是一个原因哈，去世了这是一个没办法，那死去世了，去世了，那你再找神。他也说，如果一个人死了，你就是他在另我看这个上头有没有写，在另外，对。他说他这写的休妻另娶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，这是犯奸淫。就是说当另外一方面活着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辜负，要一生一世。但是人如果病故了，那是其次，那再早那就不受这个律，就不受这个说法哈。那个那但是因为如果是病故而造成的东西，你不会有那种，你知道和离婚造成的那个伤害是两回事的哈、那个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指病故，他就是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要离婚，直到死亡，他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
对，
所以我们婚姻的关系只有死亡能分开，而不是人为的去分开，这是重点哈。所以
那如果背离了的嘞，比如说夫妻俩呢有一方非要离，那背离的那个人
他没有办法哈。
对，
是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了。我们也鼓励复婚，能复婚最好复婚。
那被离以后，那个离了的那个人已经重新经历婚姻了。
是，现在所以现在世界的被
结婚了，
是
被离的怎么办呢？
这是很惨的，就是说这就是很悲那啥。但是当然我们只能说 让他现有情况，因为这个都不是合乎神的原则的，对吗？说实在的，这种背离的或者离了婚的人，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离了别人的他也没幸福，这个背离的当然也很悲惨。
嗯，
这就是现代世界的悲剧嘛。
是这样，
如果我们都懂得这个，
可不可以？因为如果他原来的配偶已经结婚了，背离的可不可以再结婚呢？
那他就可以，那
结
他没有办法
了，
他可以结婚了啊，他可以结婚。
但是我觉得，
但是你会发现他是无奈嘛，但他但是还是会悲剧嘛。就像我说，我去找另一个车师傅了嘛，学了嘛，学完了，他们两个人都有这个问题，都有这个问题。所以重点在于现在的确人已经走很多的婚姻已经走到无奈的状况，所以他就要有更大的更多的艰难去面对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呢，我们就不要去走到那个陷阱里去。所以如果你有动任何心思，停下来吧然后就是一夫一妻，一个男一女，一生一世的婚姻，坚守到底，坚守到底，改变自己，然后直至你的婚姻被改变，你个性被改变，然后才能走的，这是神的终极原则。所以我们走离这个原则，你一定会吃苦头。
嗯，因为刚才萍姐说，因为她终究要走，所以着急走，没有办法问。因为我们都知道萍姐的经历嘛，萍姐就是因为她丈夫很多年前在外面有外遇了，然后后来是死活都要离的，必须要离了再重新婚姻，所以她没有办法。其实就像现在都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萍姐讲起有时候都眼睛都真的是很伤心，眼睛都是红的，所以她就想问像她这种情况。
对，我也知道有一些哈，就是面对着外遇的哈，然后呢他就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外遇啊出去，就是当然人的那种花花心肠，很多世界的诱惑，很多的东西哈都在这儿。可是呢也有的就是大家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之后就觉得过不下去了嘛，然后就一方外遇就走掉了。但是如果回到神的原则呢，其实最好就是说我们有一段等待，有一段改变。因为说实在的，我看到好多就是这样，然后丈夫又回来的。
嗯，你看她这样已经很多年她还是单身，但她丈夫那边有孩子了，然后一直过，但是过得不是那么好，后面就真的是越过越不顺心，生意啊各方面啊好像都不是很如意了。
是他这种肯定不会太高兴的。
嗯，
但是对他来讲，当然我们不能说哎呀那就阻止那啥，但是如果说时间不久，如果说
很久了，
反正
就好多年，
对，他现在久
了，
久了就没久了，反正如果那边铁了心了，
嗯，
那就看了，
嗯，
那如果那啥就再嫁吧。
对，
我觉得这就是再嫁吧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就算是再嫁，前面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处理吧，还会带入另一个婚姻，就是那个陷阱还都会在。
是很恩爱，但因为丈夫回国做生意分开了。
是，所以这个事情太多了。
不过话说了，我觉得如果是婚姻是自己选择的，如果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一起面对，和刚才师母说的，一起面对任何人任何事儿，不会就不会有离婚的这个状态。对，所以那个你们说是吧，你们俩说就说他们不主张夫妻分开。
对
对
对，
不主张夫妻分开。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国内有很多做生意，还请他当千人学校的校长。哎，他也挺动心，一出去一回去，人家是王老板，人家回家这儿啥老板不是啊？没人叫老板哈，就叫个王哥。
是有时候。
可那段他就男人们都是被事业很容易那啥。
嗯，
对。
他就想回去，今天一个投资要引诱他，明天一个。后来我就觉得，我就说我不愿意跟他分开。但是我也不能强迫他。那段他就很燥，但我也祷告。祷告之后他回心转意，他觉得好像还是不选择回去。因为我们后来也看到，当我们要分开的话，谁也没那定力。
对，
然后像他这个人到中年略有姿色，都是人家钓，还略有资产，都是人家钓鱼的。你想着你钓鱼都是被钓的，
资产略有资产。
所以人性都是软弱的。所以后来牧师他也意识到这边，然后他后来我们也祷告了，祷告最后他自己决定不回去，所以后来就后来他说我这个决定做得太对了，所以后来我们一起服侍神，觉得这条路更好，所以也对那个也没有那啥了。所以很多的东西当我们解决不了对方的心思，我们就祷告吧，但是能回来最好回来哈。如果你们还在分离的状态哈，我鼓励你们
祷告，赶紧夫妻合起来。好，
我请你祷告。
是因为就是对我上周有个姊妹，她绝症了，她就是，她也是就是也是跟夫妻丈夫分开，她就是在英国，但是两个地方。但是现在就是事情到了，已经很难挽回，因为也是那边都已经人命都造出来了。
对，一分开以后人就是很多的诱惑嘛，
嗯，
而且一分开就疏离嘛，
嗯，
疏离，
恩爱的
一个疏离，嗯，一个猜疑。
胡正玉多少年，是2003年到现在，他夫妻一直分开，好得很呢，啊，
嗯，我不相信。
但是昨天，
我不相信好得很。
他说他丈夫不陪我玩了，受了一惊。
啊，玩儿他可能玩。
我跟你讲，不要看表象。如果你是的一个夫妻分开，一直分开，那个疏离感绝对那啥。不要说是分多少年，有的就是维持表象，就是大家反正都过着嘛。但是人不可能，人是必须交流的，人是必须在一起的，夫妻一定要那啥。我们别说这种分开了，你夫妻分床都不好。夫妻分床都疏远，然后圣经里都不鼓励说，除非为了祷告的缘故，夫妻不要分床。所以我们夫妻到现在，就算是我们
分了
床
了，
我们都不要翘床啊。你有时候有的人家房子一多就翘床啊，你睡这个屋，他睡那个屋。No， 我们都不，我们都是。
那打呼噜怎么办？
反正谁先睡着谁不能啥，我们俩都打呼噜，我们俩都打呼噜，
啊，
那我打呼噜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天还被牧师吵醒了，他呱呱呱鼓掌，你知道吧？他啊，我就被他给吵醒了，鼓掌，哈，这个感谢赞美主，这样子的，我就，哦呀妈呀，他在说啥呢？然后我再睡呗。我常被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吵醒，但是我很感恩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？他连做梦都在传福音呢。然后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行了，我放心多了，对吗？他要是做梦说点别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才怕呢，对吗？他做梦才传福音，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我醒了，我还是挺高兴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的东西，这都是小节可以克服的啊。所以夫妻，哎呀，我讲半天我才讲了一点，婚姻问题嘛，就是很重要，很重要哈。所以我们知道终极的原则哈，就是这个哈。所以不要有别的想法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，就是这样。没有分开的，赶紧回来，要两二人成为一体，不要分开，他总会造成啥。嗯，我不相信表象，我不相信，我看到太多分开的，有的也没有离婚，但是名存实亡，甚至各自都有人，大家都凑合，表象上给人说我们还行，我们还是夫妻，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夫妻了。所以欧洲英国是有法律的，如果你3年不在一起，就是承认你是离婚了。英国是欧洲都是这样的嘛哈，但是实际上你要3年真不在一起，你肯定很疏远了，很疏远了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所以夫妻，如果你们在婚姻里的，不要分开；如果你们分开的，赶紧合起来；如果你在纠结当中的，不要再纠结，踏踏实实的经营你的婚姻，很重要啊！不要再想了，错了，没错，好好的经营婚姻，有这份心。我跟你讲，心对，你知道我不能跑了。心到这个人就是跟定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是，
我们随他，其实随他顺服，就是要经营婚姻嘛，哈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一种消极、被动的感觉来成婚姻，要相信神给我们婚姻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互补，让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家庭，建立我们的孩子，哈，然后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试试看，我们就再重新。如果现在我们不在一种对的当中，我们就试试看。还从头开始经营的婚姻，哎呀，我们周围的太多的婚姻都经营起来了，全部都很好。现在那啥，所以我自己的婚姻，我呀再重新再经营婚姻，我觉得比谈恋爱的时候都好，因为那你是经历风浪以后再经营的婚姻会很好，所以可以走入非常的甜蜜，因为它是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如果真的也有外遇觉得那啥，你要相信你妻子的这个地位。有些人说，哎，那个人比我年轻啊，那个人比我漂亮啊，那他外遇就不可能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里，你和神连接一片，那个人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你的位子是神赐的。当你在一种合法婚姻里的，你这个
太太的位分或者丈夫的位分是神赐的，也就是你有神在这一边，你只要跟神愿意联合，神一定会帮助你打败情敌，打败情敌，不管他多年轻多漂亮，他一定会帮助你打败情敌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原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战无不胜，和我们的年龄没有关系，和我们的长相没有关系，和那个人的狐狸精的漂亮也没有关系。哎，所以和我们和神联合走在对的旨意上有关系啊。所以因为你的位分是特别神所赐的，而你在你丈夫或者你在你妻子心目中的，只要你是合法关系，绝对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丈夫哈，他在他在外面得到的赞扬再多，如果他妻子就是看不上他，他还是很沮丧，因为这个妻子的位分，对吗？对吗？所以妻子的肯定是所以做太太的，你们要看得上你们的丈夫，要尊重你们的丈夫，因为你们对他们的评价和肯定才是最重要的。
我也觉得是
终极真理就是终极真理，对吗？
那能不能
所以同样妻子也是，
能不能插一句，比如说丈夫信主的，二嫂子信主，但妻子不信主，
你就要用你的好行为感化他呀。嗯，
谁让你再说
什
么？我们不要拿
水跟
你
说。
他家
没进
来，
有人
问了。
什么意思？哦，就是外面的。
哎，
你在说二嫂？
我丈夫信主，二嫂信主，但妻子不信主，这和中间婚姻上。
哦。怎么还有二嫂啊？
偶尔遇到吗？
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，那两个是基督徒。他俩
合家的
no， 哎呦，那就不是真基督徒了，在现在淫乱关系当中，
那不可能呀，因为
如果他要那啥，他要跟二嫂一起都是基督徒，他俩又犯奸淫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自己也要跟神负责的，所以那个不是在对的关系当中，他绝对没有神的祝福在里面，嗯。没有神的祝福在，所以如果你在正常的位分当中，你就相信神与你道，你重点就是抓住神，你绝对会站不住神。
真的基
督，
其实两个人都不是真的基督。
绝对不再相信今天晚上回去，我跟
宝里
谁是二嫂？
我看到彩霞有十足的安全感。
他倒不安全。
为
啥
不安全？
要安全。不要猜忌，彼此相信哈。哎呀，我得讲得快一点哈，婚姻问题嘛，就是多讲了一点哈。好，第一个是圣洁问题，婚姻问题哈，这是天国的原则，我们要知道要有圣洁哈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，他讲到一个孩子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信仰，面对人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现在就是你要老练世故才重要，这是世界的标准，对吗？然后神说你到神国面前就是不要有那些老练，不要想七想八，就是单单纯纯的像小孩子一样决定性就好了。他说到我神面前正是这样的，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，说上帝国的人原则最简单单纯，就是把心灵和诚实摆上，我就是信了嘛，我就是简单，不要想那么多弯弯绕哈，我们用说弯弯绕，哎，想这个我加点这个标准，加点那个，再耍点花招可不可以？ No， 神是看人心的，一眼就看透了哈，简简单单的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就能看见神的国。上次我举过一个例子哈，就算是我们信仰当中像不像，怎么是像小孩子，我上次不是举了一个对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说到我们那个潘妹的那个儿子哈，丢了东西了，你知道，像那大人就说，哎呦，丢了东西了，这不就丢了吗？你怎么把东西丢了？这个东西找不回来。儿子说，哎，你不告我祷告就可以，我已经祷告了，祷告神就会管了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单纯的相信吗？我们大人就不会了，祷告了就行了吗？那丢就是丢了呀，那说明你就找不回来了，对吗？就会想。就是要不单纯，所以到一个教会，整个一个城市呢，哇，干旱不下雨，然后牧师说，今天我们要为下雨祷告，结果祷告的那天，唯独只有一个小女孩拿了雨伞，然后呢，牧师说，只有这个孩子信，因为祷告下雨，他就相信下雨， 但是所有的祷告下雨的人都不相信下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不拿伞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这一个小女孩，她拿了雨伞，她就是单纯的心。她说，既然祷告下雨，那就会下雨啊，我就要拿伞来。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单纯的心，能看到神的国，你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教会，我们就在这个，就为这个祷告要有单纯的心相信的这个事情上，然后我们就做过很多的操练。哎，我讲过我钥匙的故事吗？我没有讲过我钥匙的故事。哎，这是那次我遇到的一个操练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所以你祷告会不相信。我们有一次我们就去挖鲍鱼，我们挖鲍鱼前面那也是一个见证了，但是今天我不讲这个见证，我只讲后面。我们一起去到哈利奇港挖鲍鱼，然后回来了，我们一车九个人回来。那回来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我的家门钥匙找不见了，十一点多钟了，然后我应该开门进去，但是我就找不见家门钥匙。那我的家门钥匙是一大包，一大包就是一个钥匙包，里面有很多的钥匙。我除了我这个家门钥匙，还有我那个房子的钥匙，还有什么很多的钥匙，就是一包钥匙，嗯。这么一大包，一大包我就找不见了，我就很急。但是那天没办法了，我按了门铃，我女儿就开门放我们进去了。第二天我说我必须找见这个钥匙啊，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门呐、啊。然后我就要找这个钥匙，找这个钥匙。当天晚上其实我先到，我们当时是开的九座车走的，然后九座车我就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副驾驶座有个车斗对吗？然后呢，我就找了那啥，我没有打的手电筒，找全车找。其实我也不坐后面，但是我们还是前前后后都找，找了以后没有这个钥匙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就问一问，哎呀，我还说过跟谁有过接触，问问他们有没有找到，有没有谁看到这钥匙，都没有，因为它不是一把钥匙，它一包钥匙，对吧？找不见，那我全家我也找了一遍，都没有这把钥匙，这包钥匙。然后我就，哎呀，我就很着急，我说神啊，这个东西那啥。所以周六玩完，周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教会了。周日一早起来我们就去教会，我们天亮了嘛，我们又开始在全车又找了一遍，把车都打扫了一遍。然后我的这个副驾驶座的车斗当然是重点了，那个驾驶座里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都少把垃圾也扔了，然后就又找一遍。也就是这个车我们至少找了三遍，最后天亮的时候我们看着它没有，然后我们就带着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坐上了车，我们就坐上了这个车，然后把车门关了，把车门关了，我们就往教会开。那时候我还特意又看了一下，哪都没有，就然后我们几个人都找，都知道，全车都知道我丢了钥匙。上了车以后我就开始说，神啊，这个钥匙是不能丢的，丢了我也搞不清是什么钥匙丢了，然后我也找不着了。我说反正你是神嘛，如果你是神，我说那个钥匙我可能是丢在海滩上了，我说你是神，你会把它找回来啊。我就跟神说这个话，我说你是神，你可以把这个钥匙给我找回来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跟神做这个祷告。然后王哥在那一边开车，他说，哎呀，云平可能把那钥匙丢海滩上了，你也帮他把这钥匙找回来吧，不要让他那个啥，要不很麻烦的，我配这钥匙怎么配呀、啊、然后我们两个就都二人同心合一做了这个祷告。就这样我们一路走，一路沉默不语，我们都在彼此祷告。你知道，就这样的时候，半个小时多我们就开到了教会。当那个教会的车一停下的时候，你知道一停下的时候，我就往这一看，我钥匙回来了。
在哪？
就在车斗那儿。
副驾驶的。
副驾驶车
斗。
神把车钥匙变回来了。
就是之前看的空空的。
空
空
的。变回来了。
你没吓到吗？
那我经历到了，哇！我说神找回我的钥匙，神收回来，我就这么祷告的嘛。你知道，你祷告你信不信吗？以前我不会这样祷告，丢就丢了嘛，哈。其实我们以前经历过，但是我们不清楚。但是那天呢，因为太明显了，因为我们把车门关上以后，那个车门是空的，我们找了几遍的，但是就在。你叫车一直在运行当中，我就是这样，然后到最后一刹我一看车钥匙在这儿呢，我一下拿起，我说我钥匙回来了，神给我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们全车人跟我一起经历。后来又有一次我就很胆大了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全教会要办 BBQ， 我就跟大家宣布说，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海鲜 BBQ， 海鲜意思要有海鲜的，对吗？然后呢，那天一大早起来，我邀请全教会很多人就去到 BBQ 啊，至少有几十人，我就买了很多，我就一大早我就提着那个 trolley 就走了，走了我就去买东西，我先去买牛肉、羊肉、猪肉什么拍卖，我就买，买完以后我就又去买，开始我就买到了那个菜市场，我就去到那个菜市场，我就买了鱿鱼啊，还有虾啊。然后两公斤虾啊，还是鱿鱼啊，什么反正就这些能烤的小鱼啊，我就买了。买完以后呢，我又跑到另外一个鱼摊买了一条一整条三文鱼。买完以后，我又跑到 Morrison 那边呢，我又买菜啊，买水果啊，买什么。然后都买完以后，你知道我就是满满当当，手里提着一个那个塞的那个冲里都全都塞得满满的。然后我就跑回去了。那天是我们说。教会的祷告会完以后，我们开始 BBQ。 我还特别跟大家说，我要给大家海鲜 BBQ，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海鲜嘛。等我，然后我们教会的 BBQ， 然后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是一点钟，教会的祷告会是一点半还是两点钟，反正就时间很紧了。然后我就开始回去拆包，等我把所有的包都拆完以后呢，我发现没有海鲜，我的鱼没了，我的虾和鱿鱼都没有。然后如果我有一样没有，我就算了，我就不去找了，因为很快祷告会我们要有预备就开始了，人都陆续要来的。然后呢，问题所有海鲜都没有了，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交代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得回去找我的海鲜去。我一路开车我就开始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反正我要重买我也能买得起，但是我不要，我就要我的海鲜。我就跟神开始撒赖哈，我说你把我的海鲜都给我找回来，我说我就要我买的那个海鲜，我说我不要别的，我不要再去买，我就要我的海鲜，我说反正是我的海鲜你就能给我找回来的。然后我就一边开车一边走，到那以后我说海鲜到哪去了，后来我想想说那我就先到那个海鲜买虾的那个 market 那个里头我去买的。我就去了以后，一进到中午，我是早晨买的，我一去那看换了人了，换了人以后那个人还凶神恶煞的。然后我心想，我说我要不要问他，你知道那时候你就想哎丢定了，有点怀疑，但是我说不行啊，我已经跟神祷告了，我说管他呢，我说神这是你的事儿了，你把我海鲜给我找回来吧。然后我说反正我祷告保护过了。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说，我说我今天早晨在这儿买过几公斤两公斤虾，还有那个鱿鱼哈，我说我现在找不着了，你知道这有点荒唐对吗？我说我在这儿买过，那个人哦，然后我这话刚说完，你知道他就跑到一个柜子里，这是你的虾，这是你的鱿鱼，你知道他啪啪给我拍，二话没问我。我一看还真是我的虾和鱿鱼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抱上走了。我说哎，至少我有一半见证了，我说感谢主，哎，就回来了。然后我说哎呀，那我的鱼到哪去找？我是在鱼摊上，但是我说后来最后一站我到的 Morrison 去买菜来着，最后我想想我买菜还是在那个自由的自己 check out 的，那个鱼明显的是在那个用的蓝袋子，不是 Morrison 的袋子包的，然后因为是一整条三文鱼呢，它基本上都在外面露着，对吗？它一个袋塑料袋，它基本上头尾都在那啥，只有中间那段在中间。然后呢，哎呀，我说我的鱼，当天那天人很多嘛，星期六嘛，很多人。我一去那儿也没看见我的鱼，然后就说主啊，那个鱼呢？然后呢，后来我说，哎，那管他了，我就说，反正你还给我闹回来。我说那这样吧，然后我就跑一个人，我说我今天早晨在那买过东西，我丢鱼了。你就说这话就有点荒唐哈，我就跟人家说我丢了鱼了哈，然后又不是人家这儿买的鱼。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到 customer service 去吧。我说 OK， customer service 通常都排的人很长，如果要人太长我都没有办法去处理。但是就这一刻你知道吗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就跑过去了。 我说我今天早晨丢过鱼，然后了，他说什么袋子？我说蓝颜色。他说你的鱼。
那这个你都是忘记了是吧？你买了但是忘了。
忘了，我都不知道在哪，我都不知道在哪丢的。但是后来我就管他，我就去那找，然后他就都在那儿。
你很能忘。
然后我就，全找回来了，都是就是我的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我们就学会了，当你丢了东西，你不要想到它就丢了，先祷告保护。你要先祷告保护，然后你再去找。
我觉得这个不神，我觉得你钥匙可神。
对，钥匙这是，但是有一个牧者他就说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为要帮助我们。这个你好像觉得，但是你就要真的找回来，对你心灵考验，而是在那么多人，真的在半天以后你再找回来，真的是挺那啥。如果通常我们不会去找了，但是我还是找了哈。然后有一个牧者，后来我看了一些天使书，我就知道他。在圣经里希伯来书写的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为要帮助我们的，为了帮助他的儿女的哈，这句话写得很明白，也就是，但是天使常常处于失业状态，因为我们都不懂得让天使啊，所以他们说，你如果打开你的天眼，你就会看见天使都在你跟前守着，然后呢他们就在聊天，说他们可找你了吗？天使说没，他们都不记得找我。所以我们的天使基本都是失业状态，因为我们不懂得找他哈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有时候说天使啊，祷告，你帮我哈。就一个牧者，他是回来看天使的，然后他有一次他就带着全家去吃饭，吃饭以后他就到餐馆吃完饭以后，他就付了钱以后呢，他就叫了计程车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他发现他钱包丢了。他发现钱包丢了以后呢，但是他记得肯定是丢了，因为他在餐馆里付过钱，他回家没有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意识，说神可以帮助，天使可以帮忙，所以他就开始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让我的天使帮助我把这个钱包找回来。后来他祷告以后呢，神就让他去他的卧室的小抽屉里去看。结果他在卧室的小抽屉里一抓，找到了他的钱包，还带着雨水呢。你知道吗？神找到这个，你知道，我也到以前我是不会相信的，但是后来我经历了好多次以后，
我们也有经历，
我就相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和王哥，我们两个有时候是很乱的，他经常要回国前他的钱包找不见，我们就祷告，然后找见的地方最后一把又抓出来了，神是真的那啥，他帮助我们，他就帮助你们啥。所以当你有这样意识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就看见神的国。你看我讲单纯又讲了这么一大堆哈，单纯的心你就要相信啊，你要祷告相信。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就真的经历神的国。哎呀，后来我们当这经历的时候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很好玩的，对吗？后来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就经历，她在中国，在中国的首都机场的 Terminal 3还是 Terminal 2， 她把她的一个包里面装的3000磅钱，她做生意的，她里面钱很多，和她的护照，她就丢掉了。她丢掉以后，她到了 Terminal 3， 她在 Terminal 2丢了，但她 Terminal 3，反正她不知道在哪丢的，反正她就丢了。到 Terminal 3要那啥的时候，40分钟以后发现她的包没了，一个包里面那么多的钱、护照什么的。然后他就想起来以后，他说赶紧祷告保护，他就祷告保护，祷告保护以后，他就赶紧再往那个特米诺那啥再去跑，跑到厕所那边，有些人到厕所去，他到厕所，然后那个扫厕所的人说你找什么，他说我找我的包，他说你到那儿去看，他去看他的包完好无损，一分钱没丢。你知道任何来一个人都可以找，但是他在灵界里他被保护住的时候，那个包就在很多人眼里就无误了，他就没有被拿走，所以他的钱一分钱都没有丢。后来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操练啊，都找到东西啊，都被保护起来啊。所以神的国是很奇妙的，但是我们要经历。所以我从那个钥匙的时候，我是真真切切的看到神真的把，因为神是从无变有的神，他可以让你的天使来帮你，你没有看见那个天使帮你而已，但是他帮完你的结果你是可以看见的，对吗？哈，单纯，要单纯信神的国，对吗？哈，这是第二点，不要老练，老练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个人的思维都加进去，啊，丢了就是丢了，不可能了，很多都不可能全部加进去，在我们的信息当中就没有了。单纯的相信，祷告了就相信，哈，这是第二个故事，要为那个啥天国的数字。第三呢，哎呀，我今天真的是讲的太多了，见证多哈，
好，我再快一点哈，要不然你们都累坏了今天。第三个，它就是顺序当中，就是说你不要靠外在的，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就讲，他说你看我的行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他就觉得他是看到神的良善，他没有看到神的全，神是良善是他的本性，但是神是大能的神，他是各方面的，但是人呢就觉得，哎，我只要很多人不信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看我不信神，我也良善，他认为他是良善的，但实际上神的那个良善和人的那个根本是两。就是天上地下不能比的，但人就自以为良善就可以怎么样，说这个人也觉得，哎，我也挺良善的，后来他也觉得他行为也挺好的，他说你看你们从小的见面我都做呀，我孝敬父母啊，做的都挺好的，然后后来耶稣不是真让他扔掉那个，耶稣说你真的好吗，那你把你的财富散给穷人，他就舍不得了，你要真的有是那么好良善的话，你当然舍得了，所以他这一个试金石就试出来，他并不是良善，他的行为也可圈可点，对吗？哈，因为神的教导说你要周济穷人呐、啊，你要那个什么，所以他说人所看的以为自己良善，然后进永生不行，所以我们靠我们的行为不能，所以神就说你跟随我，其实你就可以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。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从里到外的改变，我们内在变得良善，内在变得宽广，内在变得那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度哈。所以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哈。所以他就说，现在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的行为，甚至靠着自己的财产，靠着自己外在的一些东西想进天国，但是神说不，你要不能够靠着这些来去进神的国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顺序的问题，你是把神放前面，还是把你外在的所有的这些放前面，而世人都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财产，你看，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呀我比你善良，哎呀我比你是啊，所以我们对配偶不满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比他好其实我们的好都是可圈可点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自己的标准来定义，但是神说你们的标准都不行，你们只要跟随我，你们的标准都会被提升改变，所以神的顺序像跟随他为先，其他的就会被神改变，而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所做所好的东西放在前面，然后神在后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哈。我想我得赶紧讲了，很多的例子就不那啥哈，先说这个哈。所以这是个顺序问题，说神的顺序就是跟随他前，然后再后，然后人的顺序常常就是先要做好再要做，但是神让我们改变哈。然后第四点就是，这也是天国的原则哈，天国的第三个原则。然后呢，第四点就是。第四个原则呢，就是这个，升高或者降低的原则哈。前面那个就是靠神还是靠人哈，就是顺序的改变原则哈。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单纯还是世故而非世故的原则哈。最后第四点就是升高或者降低的原则。我们人都是，你看前面他讲到这个故事，从32节到他讲到他们就是啊，他讲复活人子就怎么样，然后他们就开始争论大啊小啊。所以人的原则就是我要争大争大争大，我就会活得好。但是神的原则就是你升高，你降卑，你就会被升高。你升高，你啥？当我们活在谦卑里，神就把我们升高了。当我们特别骄傲，以为怎么怎么样，但其实我们就出问题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我们今天讲婚姻，就多讲点婚姻吧。然后说一个夫妻关系的经营，当我们肯降卑，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，我就对另一半态度会好点，对吗？当我要觉得我很有意，我很棒，都是我告诉你，然后你越看那一半很生气，对吗？可是如果我能降杯，哎，我也有点问题了，然后我的口气就会软一点，对吗？哈，所以可是当我们这样被降杯的时候呢，我们愿意虚己下来，愿意降杯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开始改变了，神就把我们的婚姻提高了，我们反而就在一种升高当中。可是当我们在一种骄傲自义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我们很身高很厉害，你必须听我的，必须怎么样，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反而在一种 破裂当中我们整个都降卑了，对吗？所以升高和降卑的关系在神，在人世间就是总是我要做大，我要为首，我要更好，但是在神的关系中是说我要降卑，谦卑柔和，在那啥说是降卑的才能被升高，然后想要升高的反而被降低。所以这个原则呢在神和人不一样哈，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是实践了他这个原则。天国的原则就是如果你要升高你先要降卑，所以多少的神的仆人被神提起来不是因为他们要追求升高，而是他因为降卑。今天我在路上还和谢瑞在聊呢，说你像我们做牧师，其实我就说做牧师哈，当牧者是最不好经营的一个行业。如果你当你我们俩的身份是做也做老板了，对不对？做老板容易很多，因为他吃你，你给他发工资，他就要稍微听点话嘛，对不对哈？可是牧师不是哦，因为人家不是人家人那啥，牧师都是被指化来指化去，人家骂你，你还得降卑，你降不了卑，你就不是好牧者，对吗？所以那对我们来说学的功课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去降不了卑嘛。当我们服侍你。安慰你，又做吃的又做饭，最后还被人骂了，然后被人家打那啥，哎，心里就很纠结嘛。可是呢，这就是给我们操练的学谦卑功课。当慢慢我们越学谦卑，神就越能够使用我们去做。但是当我们的血气还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不行，凭什么你骂我？我会跟你争。当一个牧者跟会众吵起来了，别人也看得不怎么地哈，对吧？是吗？然后你这个牧者也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也都看得明白，因为人们对牧师的要求就更高一点，很多的东西就是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在神国的原则都是那啥，你要想当大的就可能当小，你想小的可以大，在神的原国里全都变了。所以神要耶稣就让我们来学习这个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他舍己降卑，卑到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侮辱，可是神就把他升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对吗？所以他就是用他的爱的舍己来告诉我们一个降卑和升高的原则，同样这个原则就适应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。所以这是第四个原则。第五个原则就是看见和或看不见的原则。那在这个世界上我说看见了才信，对吗？但是神的国的原则是看不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所以当这个瞎子巴迪买他还没有看见他医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从他的灵眼里看见了他能看见。他是瞎子他看不见，如果他不相信他能看见，他就不会去找耶稣。那他找耶稣的时候他相信他可以看见，也就是他在肉眼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已经相信他可以靠着神看见，对吗哈？所以说他看，这是神国的原则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才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也就是一再的强调，就是没有看见你就看见的才是信。所以在天国的原则，这是我们我从一章到十章讲到现在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了，对吗？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然后我们没有看见前我们就要活化那个看见的有福了，对吗哈？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国。所以他这是叫看眼光问题，也要在神国里都要改变。在现在的世界，我就是我看见这杯水里有水，我相信，那你就不需要相信，它本来就有水嘛，对吗？所以我才讲到上在那个营会上，当我看到那个姊妹，她满身疼痛，她已经动不了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要看到她活蹦乱跳。如果要看不见，我就不敢给她祷告，也不敢让她起来行走，对吗？但是我知道，在神国的原则里，我要看见那看不见的，肉眼没有看见的。看见他的医治会发生，因此我祷告他医治就发生了，他就跳起来了行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使徒行传里不断的行走的原则。而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，要进入一种得胜的生命，必须要学习看见看不见的，像这个瞎子巴迪买一样，迫切地抓住耶稣，相信我可以，虽然我现在是眼瞎的，我可以看见。
你知道我们生命中很多眼下的光景，对吗？
嗯。
我们的财务问题解决不了，我们的疾病问题解决不了，我们的婚姻问题走到绝境，我们的孩子问题跟我们走不出去，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眼下问题，对吗？可是我们要看见，神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修复了，夫妻的关系走到和美，财务的问题瞬间解决，我们的婚，我们跨越不了的障碍跨越了，这叫看见了。从瞎眼看见，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先看见，就能走到实底的看见。所以重点在于像瞎子巴蒂买一样，抓住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要
能
看见。”
怎么
能
让你看见呢？对不起，怎么能让你能看见看不见的呢？
是，这就是抓住耶稣吗？
就
是，你要抓信吗？信耶稣能让你看见吗？这个一下子就是他看不见的时候，他说我信你让我看见，神说你的信救了你，所以他就看见了。上周你没有来，我就讲个见证，在营会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一个姊妹完全疼痛躺倒了，病倒走不了，后来他们的牧者就来叫我去给他祷告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讲神，让耶稣，最后祷告完以后他就跳起来了，然后当时另外两个人也觉知了吧，他们就真的神好奇妙啊，我们一起见证神好奇妙啊，这就是信使他看见。你知道重点在于你要信，信的第一步要把生命交给神，让神来更新改变。然后像你看这个巴蒂买是非常的渴慕，别人都拦阻他，不让他说你个讨饭的不要那啥，但他说不，他就要找神，不许他做神，他就要说大卫的子孙啊，你可怜我吧，求神的怜悯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瞎眼状况，我们还骄傲的，我不需要神，我不需要神。但是这个瞎子大巴蒂买，他知道他没有骄傲的资本，他知道他需要求神怜悯。你要主啊，可怜我吧，我要。然后主问他说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我要能看见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瞎眼问题，我们现在面临我生命当中的我们的难题是我们的瞎眼。我们首先要到神的面前来说：“主啊，可怜我吧，我愿意把我生命交给你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你来可怜我，使我能看见。”当你愿意做这样的动作，谦卑在神面前，把你的生命交给神。让他可怜你吧，然后你说我要能看见，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问题拿到他面前，使我们瞎眼的部分都看见。神说你的信救了你，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所以我们这次在特会经历的就是这个事情，一下子那个人就跳起来了，他经历了耶稣，他就好了。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经历了耶稣，瞎子看见了。所以我们生命中不管是你在处在什么样的瞎眼状况，让神跟神说：“主啊，可怜我吧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你来帮助我。”然后神说，告诉神说：“我要能看见。”神就让你的信救了你，使你能看见。好，所以天国的原则是我们和我们人的原则不一样的，所以与世界相悖的天国原则，婚姻中的圣洁还是淫乱，单纯还是世故，靠神还是靠人，升高还是降低，看见看不见的，这五个原则都是和人和我们世界的原则不一样的。而神说你走到神的天国的终极原则当中，我们必然能够享受神的拯救和丰盛。